普京想拉习近平落水，乌总统顾问话中共是最大问题，美战略法案突破一中框架，支持台湾地位。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外交争端急剧升级，中共军舰入日本海，专家指想达四个目的。澳洲母亲话儿女享神韵心造，望子成才梦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5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苏克告诉记者，在战场发现的俄军武器中，大约有 60% 的外国零件来自中国。对此，几乎已经同一些制造商针对此事进行长时间讨论。同时，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发布新闻稿说，该舰队与中共海军战舰共同组成的一支特遣舰队联合军演。弗拉苏克说，中共是最大问题。据图片报报道说，中共装甲车被俄军用在乌克兰战场，外界质疑俄此举似乎是在将中共拉落水。在联大会议召开之际，中俄展开北部互动2024联合海军演习，中共派出两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林二号和一艘综合补给舰。演习范围包括俄罗斯勘察加半岛、以千岛群岛为界，向南至日本的北海道。虽然中俄在各国首脑参与联大会议期间举行演习，但是中俄的友好合作关系似乎并不被俄罗斯人民认可。网传影片显示，有记者在街头采访俄国民众，问假如中国与美国发生战争，你们支持哪个？结果大部分俄国民众表示支持美国，更有俄国民众直言比起中国更喜欢美国，比起中共他们更趋向与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对媒体表示，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呼吁西方国家加大对乌军的支持。普京害怕针对俄国本土库尔斯克的行动，因为他的人民已经看到他无法保卫他的整个领土，只有乌克兰处于强势地位才能够推动普京停止战争。24号，乌军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进行了火力反击，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任务的乌克兰空降旅23号发布通报说，乌军突破了俄乌边境的另一个地区，这个是自乌克兰开始入侵库尔斯克州以来第二次成功突破俄边境。24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我们现在正进入这场战争的第三个冬天，俄罗斯再次试图摧毁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今年秋天他们试图攻击我们的三个核电站。另据新星新闻报道，24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访问布雷斯特地区的军事训练营时突然表示，白俄罗斯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尽管白俄罗斯不想战斗，但其对手正准备与我们作战，所以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希望不会有武装冲突。据津巴布韦一家媒体报道，立陶宛从津巴布韦所谓偷走了17辆白俄罗斯消防车，并计划将其移交给乌克兰。去年3月，由于制裁，这些消防车在立陶宛港口被没收。近日，卢卡申科在与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普希林会面，表示愿意在建筑、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展开合作，愿意在相同原则下与乌克兰展开合作。此前本台报道，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边境集结了14000名士兵，并部署了美制多管火箭炮和重型火炮。波兰亦在白俄边境增派了8000名士兵，这些做法是为了防止俄国通过白俄罗斯进犯乌克兰甚至北约国家。卢卡申科正处于两难境地，此前白俄罗斯击毁入境的俄国无人机，意味着白俄的态度似乎真的发生悄然转变，在某些问题上试图不站队。 此外，据彭博社报道，电报执行长杜罗夫在法国被捕之后，一位拥有超过78万粉丝的亲俄战争部落客发文表示，这个意味着俄罗斯武装部队通讯负责人基本上遭到拘留了。24号杜罗夫突然表示，电报更新了其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他将根据有效的法律要求向有关政府部门移交违规用户的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将提供给执法部门所有用户的数据。此事将对俄罗斯产生何种影响，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23号，在2024年美台联合抗共战略法案推出之后，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徐显珀呼吁美国助台发展关键性武器。同日，美国米尔斯上校发文建议，台湾可以更改国名、国旗，重新定义其国际身份。徐显珀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时发表演讲，指出美台要深化国防合作，目的是向中共释出明确信号，强化吓阻效果，让中共有所忌惮。台湾拥有先进的高科技军工产能和人力，力求加入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如果美国能支持台湾的军工产业分工，比如扩充 F-16 战机的维修、零部件产能和无人机的生产等，让台湾和日本、澳洲一样，能够获得共同生产与授权的机会，会加速台湾军用品的供应，建立关键性武力。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对世界的威胁。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国防政策主轴是提升台湾的吓阻力，明年的国防预算亦创新高，达到202亿美元。美国参议院共11名共和党参议员日前推出2024年战略法案，法案宗旨是全面抗共，涵盖经济、外交、军事等多项措施，确保美国在与中共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强化了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的联系，特别是针对台湾的支持。台湾立委陈冠廷指出，法案突破了长期以来的非官方框架，比如将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升格为代表，并由美国参议院确认，这样等同于将其提升到准大使级别。更重要的是，还将取消对台湾高阶官员访美行程的限制，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官员或者能够被允许进入白宫等美国重要机构，以进行更高层级的美台互动。很多国家都在观望美国的做法是否突破一中框架的限制。如果美国在对台关系上有所突破，其他国家亦会跟进。23号，美国国安专家米尔斯上校在大纪元网站上提出一个议题，就是建议台湾另辟蹊径，以台湾共和国重新定义自己，比如台湾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象征，考虑更改国名和国旗，放弃对中国大陆的领土主张，以促进两岸的和平，化解紧张局势。随着北约和欧盟对中共的强烈批评，最近台湾和国际记者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包括改变台湾的象征性符号，促进两岸对话，用和平的方式和中共政府共存。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台湾的国名是否需要更改，因为台湾的官方名称中华民国 ROC The Republic of China 在一些国际场合引起混淆，而台湾共和国的名称可以展现其独立性，是一种象征和从旧到新的过渡。文章引发关注，外界认为更改国名是要维护尊严的方式处理台湾的国际地位，可以化解一个中国的讲法，具有可行性。23号，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外交争端急剧升级，两国法院分别向对方总统发出逮捕令。在23号，委内瑞拉先对阿根廷总统米内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摄取了一架因涉嫌违反国际制裁而被阿根廷扣押的委内瑞拉飞机。几个钟头后，阿根廷法院以牙还牙，亦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出逮捕令， 指控委内瑞拉领导阶层筹划绑架和虐待委内瑞拉公民，涉及人道罪行，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马杜罗及其数十名幕僚发出红色通缉令。委内瑞拉与阿根廷已多次发生争执，去年12月就任阿根廷总统的米莱经常批评马杜罗式的社会主义。这场法律和外交上的对峙令两国关系再次紧绷。目前有数十个国家不承认马杜罗在7月总统大选中获胜，当中就包括阿根廷在内。委内瑞拉国内的反对派更支持大选的真正赢家是冈萨雷斯，而且他们能够证明马杜罗摄取了这场大选的结果。委内瑞拉在总统大选之后与7个拉美国家断交，阿根廷亦是其中之一。中共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在18号短暂进入日本领海毗连区，引发了日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日本防卫省23号通报表示，中俄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共有9艘军舰编队，通过俄罗斯与日本北海道间的中谷海峡进入太平洋。专家分析了中共想要达到的4个目的。综合媒体的报道，中共航母辽宁舰18号凌晨由2艘导弹驱逐舰陪同，在冲绳县与那国岛西表岛之间航行，一度驶入日本领海外侧的轮接区。这个亦是中共航母首次来到日本轮接区海域，但却是中共海军测量船过去一年来第10次驶经日本领海。日本政府随后表示，中共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并向中方提出抗议。对于中共侵入日本领海的行为，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大纪元分析认为，中共显然是想要向日本施压，一共有4个目的。一是企图影响9月27号日本举行的首相选举。余中基认为，就如同过去中共对台湾历届总统大选的计选，自民党即将在9月27号举行执政党总裁选举，确定岸田文雄首相的接班人，中共很可能想用这种军事施压的手段来加大亲中派石破茂的支持度，来影响整个选举结果。二是牵制日本支持台湾，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利用琉球问题来牵制日本对台湾的支持。日本只要对台湾有更多的支持，中共就会在冲绳问题、琉球问题上施压，大做文章。三是对美国在日本设立统合军司令部，举办四方安全对话表达不满。据报道，美国将在日本设立新的统合军司令部，以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关系。美国的作战将首次由位于日本领土上的总部指挥，对于日本来说将使得自卫队转变为进攻型军队。再加上21号在美国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批评了中共在东海、南海和台海区域之事，本来是闭门会议，但是由于没有关咪，以外的被录了这段对话。四是中共有意将俄罗斯势力引进东北亚，这样未来不管是朝鲜半岛或者是台海、南海发生什么事，中共已经将俄罗斯的力量引进来了，到时候中共就不会单独对付美日、美韩或美菲、美台的军队，俄罗斯亦会进来。不过苏子宏认为，从海上力量来讲，俄罗斯力挺中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在军事上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纽约时报最近发文攻击飞天学校和神韵艺术团，引发学生家长和家庭的反感。澳洲一名两个孩子的母亲董佩仪说，自己的一双儿女在飞天艺术学院、飞天大学成长，儿子品学兼优，女儿温婉贤淑，真正的成为了栋梁之才。现在董佩仪的儿子 Gary 在北方学校和神韵考级中心做老师，在去飞天艺术学院之前，性格比较内向的他虽然聪明，但沉迷于网络游戏，令董佩仪非常担心 自己的儿子将来会变成怎样，但是没想到的是，在2007年神韵来到澳洲巡回演出之后， Gary 主动提出要去飞天艺术学院学习，希望进修艺术，未来能够参加演出。在飞天艺术学院，他的所有舞蹈基本功都从零开始，但是经过了刻苦的努力，终于成为神韵见习演员登台。回到澳洲剧场演出时，董佩仪在台下观看了表演，发现原本黑壮的儿子变得白净英俊，气质完全不一样了，有了一名舞蹈艺术家的模样。董佩仪的女儿 Alison 亦是神韵艺术团的乐团演员，在一份年薪差不多100,000的工作和参与神韵艺术团之间， Alison 选择了加入神韵艺术团实现梦想。董佩仪说，在飞天大学，他和真正的朋友往来，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时间，之前使用手机很多时候都花在社交平台上，不知道怎样跟人相处，而且学习效率很低，如果要找资料也会上网查找，但不会沉迷社交网络，现在的生活已经截然不同。董佩仪说，作为家长，大多数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愿，栽培孩子可以进入心仪的学校，成为有出息的人。他很荣幸能够有一双这样的懂事有出息的儿女。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让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 855 955 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